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嗨，亲爱的家人朋友，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将继续和您分享《妻子荣耀的帮助者》这本书中第22章“顺服自己的丈夫”下半部分的内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听到了一位叫做艾米的朋友写给黛比的来信，接下来黛比和大家分享了她的女王朋友的故事，以及一位智慧妻子的故事。今天我们继续昨天的话题，先来听听佩德王后的尊荣。黛比说，我的朋友以王后般的高贵来回应她的丈夫，她以她的美貌为荣，她以她的庄重与仪表为荣。这样一个女人对她如此尊重，这使她赢得了荣耀。男人会以他全部的力量来对抗那些敌对他的人，多数女人婚后不遗余力地与丈夫相争，试着改变他们，这是一场意志力的较量。在这场征战中，女人从来不会真正获胜，因为如果她的丈夫顺从了她，那她就失去了丈夫的心，而她的丈夫也失去了自尊。当女人要把每件事情都简化成谁对谁错时，上帝威严地指出真正的问题所在。我让谁来掌权，我又把谁创造成帮助者。当女人反抗或者试着改变男人时，她会使男人更加顽固，她自己心里也充满了苦毒。如果女人顺服上帝，男人就没有什么要去对抗、支配、征服或者击败。女人最大的权利在于通过遵从与荣耀丈夫来顺服上帝。女人如果脱离上帝的秩序，她就是亲自制造混乱、苦毒、注定失败的生活，对夫妻二人都是如此。许多女人在来信中说，看你的作品，你好像以为所有男人都和你丈夫一样。不，虽然我丈夫现在可以说是一件艺术珍品，当然我不是指他的身体说的，但他并非一直如此。多年来上帝已经改变他了，但如果你们谁嫁给了他，哪怕是嫁给现在的他，你还是会写信给我，问我如何靠着恩典来忍受他。我看到过许多女人，她们经历过艰难的时光后，都获得了属天的婚姻。她们并非一开始就嫁给了一个正直的男人，但是在打造属天婚姻这件事上，上帝是大师。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姊妹，她丈夫极其暴虐无耻，又顽梗不化，以至于她请求教会为她如此祷告：主啊，要么快点救救她，要么快点杀了她吧。两周后，那个男人死了。我不推荐这种祷告会，因为如果上帝把所有该死的丈夫都杀光了，女人就会为仅存的几个男人而大打出手。而且如果上帝决定以公平相待，把所有该杀的妻子也杀了的话，那么你会看出来，我们最好还是为我们的丈夫祈求恩典与慈爱。
眼得看见，望见主恩典，如此恩典无比温暖，原被恩典叫初信即梦神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您分享到的是《妻子荣耀的帮助者》这本书中第22章的内容，顺服自己的丈夫。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如何对待狂怒的丈夫。当事情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进展的时候，男人们的反应通常是突然生起气来。他们会因为一台割草机、一个不适当的工具，或者因为孩子说话太多而狂怒。这通常不是因为冲突引起的，而是不受控制的睾丸激素在作怪。对我们这些必须有理由才会发怒的女人来说，这似乎完全不合乎理性。女人会被情绪所左右而感伤，男人会被情绪所鼓噪而好斗，甚至会引起暴力事件。因此，男人应该在富有挑战性的生活环境中，或傍晚的对抗性剧烈运动游戏里，来消耗男人的精力。男人的自控力如果不比幼儿园里的小男孩强的话，那是他的罪，不是你的罪。女人无法增强男人的自控力，上帝使男人能够完全的自控，因为跟随圣灵的人能像主耶稣一样温柔。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大多数刚结婚的男人都不能像耶稣那样，这是亚当的儿子们一定要经历的。问题是，做妻子的如何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美好，从而给丈夫一个可以回应上帝的机会，从而使他们在各方面都获得提升。首先最重要的是，你不能成为他的良心或者指控者，借此施压促使他悔改，这样只能适得其反，使他的心更加坚硬，激发他好战的本能，还会给他带来新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战胜面前这个较真的女人。进一步说，在使他认罪悔改的这条道路上，你将会与圣灵为敌。对待具有攻击性的丈夫，切记不要进行人身攻击，一定要避免刺激他。当然，激发他的仁爱与善良除外。大多数女人知道什么事会令丈夫丧失理智，妻子要给丈夫时间，他们冷静下来后就会感到羞愧。尽管这种暴怒会让人不安，无疑也会让人不快，但这是在男人身上必然会发生的事。智慧的女人懂得以智慧的方式来处理这种情况。刚才我们所谈到的愤怒情绪，不是因为夫妻关系问题直接引起的，妻子需要客观地面对这个问题，要清楚你的某种不当反应尽管会使问题恶化，但是他的怒气不是由你们的关系而引发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种怒气。另有一种怒气更严重，更有个性，这种怒气是由苦毒引起的，它存在于灵魂的深处，不断地从丑恶的灵魂里涌出。相信大家还会记得我们所讨论的女人是如何操练怒气的，她们就像音乐家练习弹钢琴一样，达到了无需经过大脑就可以凭直觉敲响琴键的程度。这种苦毒型的怒气在女人身上比在男人身上更容易发作，对家庭关系的影响极大。所以对于妻子来说，如果丈夫表现出这种倾向，你需要学会如何回应他。为了能做出正确的回应，你需要记住我们前面所说的无缘无故的发怒以及从苦毒而来的怒气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妻子常常会成为引发丈夫苦毒怒气的导火索。妻子们不停地在家里、社区里或者教会里谈论一些事情，直到把他们的丈夫彻底激怒，对他们大发雷霆。对于正常的健谈的妻子而言，他们所谈论的正是一件值得讨论的事，但男人却突然生起气来，整个事件一下子失去了控制，气氛变得惊恐慌乱。 我们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妻子普遍抱怨丈夫脾气不好，甚至当自己的言语惹恼了丈夫的时候，他们还在抱怨丈夫的脾气不好。如果你丈夫动不动就冒犯邻居、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或者他总是认为每个人都与他作对，总是说他的坏话，那么他发怒就是因为他内心苦毒。对你来说，最应该关注的是明确你在这个问题上所处的角色，只有这样，你才能使他的怒气渐渐消息，帮助你的丈夫清醒地思考这个问题。一旦你判断出他发怒的原因，并在自己的言语和态度上做出调整，你就能看到自我的转变，他的怒火也会因此渐渐熄灭，冷静下来。学会欣赏分享每个人的优点，学会多看他人的优点，不要心思眼目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只要思考，就总会有不周全，所以不要挑剔和论断他人，不要在丈夫面前贬低他人，这会使他像被抠动了扳机一样，突然向他人、向你、向孩子发射出愤怒的火焰，也会破坏家里其乐融融的气氛。当他对你说，甚至是不断地提到别人如何论断你的时候，你绝不要以批评的态度立即回应他所说的，切不可在这世上失去自控力。当你看到他有点被激怒，你要保持平静和客观，鼓励他多看积极的一面，避免说教，只要以你的真情实感表达真实的你，让他看出真正饶恕和平静的美好，不要在鼓励当中掺杂同情。如果你对他所受的伤害感到难过，并且同情他的话，那就无异于火上浇油。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黛比和大家分享妻子所带来的不同。我认识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在团契里很受尊重，他在家、在教会都是一个强势的领导者。他的妻子去世了，丢下几个年纪尚小的孩子。不久，他和一位年轻的寡妇结婚了。从各方面看，他们的结合都是非常幸福的。但是不久，这个男人变得非常软弱，并且性格孤僻，他变得过于自我保护，即便在别人无意侵犯的时候，也会对人进行攻击。他失去了他曾经拥有的领袖风范，也不再是一位领导人物。渐渐的，他和他的孩子都开始远离人群。尽管他们没有放弃信仰，但他们离开了教会。他认为自己要比别人正义。最让我震撼的是他在体态和走路姿势上的变化。在他的第一桩婚姻里，他走起路来像一只骄傲的大公鸡，总是很高昂。娶了第二个太太后，他的步伐变得犹豫不定，双肩下垂，看起来不像以前那样有斗志，而是畏缩。和第一个妻子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很早来到教会担起责任。和第二个妻子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来得晚，去得早。一个女人会导致以上这种不同的表现吗？从我的角度看，两个妻子都像珍宝一样宝贵，但很显然，第一位妻子是位鼓励者。每当她被击倒或者受到攻击的时候，我总能听到她说，振作起来，你会做得很好，他们说什么都无所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第二位妻子温柔、可爱、脆弱，而且有同情心，他会这样回应，甜心，你知道我爱你，这些人这样对待你，你知道我有多么难过，到这儿来，让我来支持你吧，我只想让你幸福。这让我想起圣经中的一个故事，亚哈由于得不到他想要的葡萄园而心烦意乱地脸朝墙躺在床上的情景。他的妻子耶喜别那时也是满腔同情。这第二位妻子的用意是好的， 他在安慰的时候有安慰也有行动，但在他的培养下，丈夫很可能会出现婴儿般的反应，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紧，同时他们把残酷的世界关在外面，他不再是那个男人。女人对丈夫的错误帮助可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想来这个故事也是一个让人震惊的例子。如果你发现你的丈夫越来越有攻击性，或者他会怀疑他人的动机，那么你绝不要同情他所受到的这种伤害，也不能支持他，要以圣经腓立比书4:8来建造你的生命。并且要记住彼得前书3中说，通过我们圣洁的行为，我们甚至可以赢得丈夫失丧的心。对于男人而言，圣洁的言语远比同情更有力量。对于之前艾米写给黛比的来信中，最后他提到了一个问题，还有希望吗？我们继续来听黛比的回答。还有希望吗？答案是肯定的。当环境与忠告彼此冲突的时候，上帝的话语仍能带给我们希望。我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姊妹叫特蕾莎，她温柔而又虔诚，可是她嫁给了一位贩毒的头目，她的教会不停地为她祷告，但没有任何效果，最后她被绳之以法，被判数年徒刑。在这间教会里，另外有一位非常好的男人，他的妻子对信仰一点也不感兴趣，而且对自己的丈夫也没有什么兴趣。当特蕾莎的丈夫被捕入狱后，有人劝这个非常好的男人，建议他与妻子离婚，再把特蕾莎娶过来。其实多年来，这个男人一直很欣赏特蕾莎，他听取了大家的建议，教会为这对新人举行了隆重而快乐的婚礼。给我讲这个故事的女士不断地停下来解释说，看上帝的作为是多伟大多奇妙啊。当我听完整个故事的时候，心都碎了。我告诉那位女士不要再谈论上帝了，人只看眼前短暂的这点事，寻找的是今天过得幸福快乐的办法，而上帝看到的却远远超出这些。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看不清楚的时候，上帝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做我们脚前的灯，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我所知道的是，这件所谓人作之合的错事羞辱了上帝的名。如果这位温柔的特蕾莎信靠上帝，并且愿意一直忍受孤独，她可能会完全奉献自己，到监狱里探望她的丈夫，和他分享书籍与磁带，带着孩子们去看望他们的爸爸。最后，丈夫可能真是忠诚的妻子和家庭，也可能终于认识到，只有上帝的大能才会让一个女人爱自己无药可救、满身罪污的男人。于是这位毒品贩子会向上帝敞开他的心扉。谁会知道在监狱里究竟有多少男人会听到那个古老的故事呢？那位救主为了救赎他们脱离罪恶，如何离开了自己的荣耀？一切只因为这位小妇人愿意借着荣耀和尊重自己的丈夫来为基督而活。他是他的希望，他也是他的希望。只要有智慧的人帮助特蕾莎看见上帝在他身上所要行的神迹，这事就能成就。还有希望吗？是的，还有希望，只是希望之路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上帝通过我们的顺服与尊重，给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通过这条道路，上帝会改变任何一个男人的心。最后，圣经告诉我们，相对于我们的幸福而言，对上帝来说，有一些事情更大、更重要，那就是我们的圣洁。无论受到什么打击，无论我们能否看到结果，即便我们的丈夫没有得救， 上帝是配得我们顺从的，顺从才是上帝眼中真正的敬拜。正如圣经诗篇33篇18节所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亲爱的家人们，关于顺服自己的丈夫，我就和大家先分享这么多。最后让我们来默想思考，严肃地面对上帝。你要顺服上帝吗？你在哪些方面还没有顺服上帝的旨意？画出这方面的经文，在你努力践行的时候请求上帝来帮助你。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顺服自己的丈夫，也欢迎你读一读《妻子荣耀的帮助者》这本书。愿上帝赐福你的婚姻。我是叶兰，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你晚安。